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刚刚在节目，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刚刚一开始跟我讲的事情。
好，我刚刚在那个我们开始录的待前一秒，我刚刚跟尼尔说，我刚刚突然想到，我其实昨天晚上做梦，梦到尼尔录了一集，就是突然就是他没有跟我讲，他就自己上传了一集，就可能就是昨天那个时间点，然后标题还很明确的直接叫做什么，总之因为太久没有上节目了，随便先上一下之类的，然后那个。整个节目的时长只有36分钟，然后是一个尼尔自己单口的一个节目。
但你知道，通常这种特点，虽然我自己讲蛮贵，但对，通常这种特别集数通常都会特别好玩。对，就是说啊，我随便录一下这样，就是 YouTube 影片就是一个截图，也看不出来在干嘛。就是
意外的，就是点阅率500万。
对，也没有，怎么好意思自己在讲？对，
而且我完全不记得你内容说什么。那时候看到就想说，尼尔自己最近就录了一局，那我们今天还要约吗？这样子。
对，好，但。总之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就我们今天仍然要惯例的那个随便录一下这样。
好，
没有，认真认真
就这样子。
对，然后最近因为有一些各种的社会事件吗？对，就是大家各种风头上的事件，所以也会推荐一下跟这些议题相关的作品。我觉得可以先从你讲的那个，因为这个事件其实有一点。过一阵子有点定调下来了，對，
有一点，对，就是我们主要讲这个事情，就是那个从黄子佼开始的一连串在讨论一些儿少性剥削的事件这样子吧，对，然后我觉得后来还有衍生到前几天有那个像什么统神跟那个阿苗，就是在线上对。
那个辩论蛮精彩的。
对，我刚本来想要讲对决或是辩论，但后来想说这好像有点
像
一面倒，
好像没有到对决吧，一面倒的算是也不能说是感化，但就是蛮
对，
我觉得很像是，我觉得是两边的。该怎么讲？两边的角色落差太大了，
太大
了，就是阿苗很像是辅导老师，然后统神很像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国中生这样子。
对，而且因为我那个时候要我就是在看之前已经看到很多人在讲了，然后我本来心情上也有点觉得说，因为我有必要再看这个东西嘛的那种心情，但我后来就是因为他全场大概30几分钟、30-40分钟吧，然后我想说无聊放一下，一边做家事这样子，就我意外的我就有点抱歉，但是老实说我从头笑到尾这样子，就是这怎么样？这个直播对谈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带给我非常多的娱乐性，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阿苗的口气吧，就是他口气真的是太像在跟小学生就是谆谆教诲这样子，而且还会说有种就是好，你听，我们再重新看一次这一段话哦，然后就是这段话是就是那个阿航你之前说的话，然后就是真的就是照着念了超多次，他大概念了3-4遍他那个时候的逐字稿这样子，所以总之我在这个看的过程中，与其就是说。哦、我真的有得到很 inspired 或者是我很被启发得到很多知识，还是大多数还是心情上觉得很好笑而已。
但我老实说我觉得那个直播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双赢、欸、
我也觉得、就是、我也觉得其实
是就是因为通常大家预设苗博雅如果是站在统神的粉丝那边的话，应该都会预设说他就是那种就是你看就是同志人权相关性别、对，就是应该是就是要来吵架或什么之类的，但相对来说他的处理方式就是很温柔，然后看起来就很像辅导老师这样，
对，
他也没有骂他什么，他就只是要他自己想清楚自己在讲什么这样，
对，
然后统神那边就他被厂商切割之后，他就是已经被切割到感觉需要找一个台阶下，
对，
这就是那个台阶，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直播而且从后面抖内而来看，对他们两个其实是双赢，
对啊，其实就是对两边都好啊，就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到说会相信说什么啊，这个结束以后你知道统神他就是会悔过自新，然后呢好好做人什么，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真的就是有点像你说，就是他刚好给他一个还不错的台阶，因为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那种跟他又有人开始跟他对呛什么之类的，他一定脸皮也拉不下来之类，那
他就只会呛到底，因为反正我觉得他的粉丝应该不会在乎这种事情，他们就会觉得哦、
啊、
他就是这样喜欢乱讲话，
对，
他就是这么直，对，
因为我觉得这次对他来说影响最大，绝对不会是说什么啊粉丝怎么样，或是舆论怎么想他，就最大还是就是那个
工商接不到钱，
对啊，全部都被抽掉代言，这个真的太伤了啦。
对啊，就是真金白银还是有力量，比较有力量了，对。
但我觉得蛮高兴的啦，我是说至少这一些，至少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很多品牌，就是哦真的会自己在意说哦大家可能会一直去抗议啊什么的，所以就是真的会想要抽掉，因为我觉得不然之前蛮多事情好像 虽然就是大家烧归烧，可是实际上有把代言抽掉的人好像没有很多这样子。
对啊，而且我记得有人一直在呛或在笑那个 Emma 德国床垫，就说他们就是发的人就是连环爆，就是比如说一开始是忘记一开始谁，然后还有贺龙跟统神。但我是说，我是觉得不要再呛人家这件事，因为至少他觉得他不对，他就马上切割掉，就他是有实际做出行动。他们其实是有实际做出行动的品牌。
嗯嗯。
哎，这样说的话，他发了另外一项酷，那形象很好。
对啊，
对
啊，对
啊，就是。那种大概就是厂商有一大笔预算，当然他外国厂商就是找最红的那些人，各领域最红的人，我觉得蛮合理的。对，所以就我觉得不要再呛品牌这件事情，人家就是已经愿意撤代言，就是一个很好的
表态。对啊，我觉得就是一个表态了啦。
对啊，就没什么好酸的。对，
嗯嗯嗯。
啊，那就回归这件事情，就是从黄子佼引发一系列事情，然后包含说，其实黄子佼这次被爆出来是因为他的硬碟里面有被发现未成年的那种类似偷拍流出片，然后那个片源的来源是一个台湾叫做创意私房的网站。那这个网站其实在忘记去年还前年，其实近文学近周刊，近周刊其实就有做过一系列的报道，就是他被
他会写台版 N 号房这样
子。对 对, 對，这个事件其实当初就已经被踢爆过，只是因为这个网站它的主嫌其实是在国外，就他根本人不在台湾，所以你熟知这种地下论坛人就知道，他只要换个网域换个 IP 其实就可以重启炉灶了这样子，甚至因为他们自己可能有 Telegram 群或什么之类，就是那些交流都是台面下的，你根本也查不到这样。对，甚至如果他真的他根本就不是台湾人的话，除非说惊动到跨国警方，为了当然如果是涉及儿少性剥削其实应该是有机会的，因为就像FBI 之前其实也有跟台湾
有很多跨国的那个合
作，对对对，但主要是你得在他们国家在乎这些事情的国家有犯行啦。
嗯，
对，那这个就是他们现在在侦办当中。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令人觉得恐怖的是说，因为这些事情会觉得以前应该是发生在像暗网之类的地方，但他那个网站其实是建在明网上面，就是是可以被搜寻得到的。
对，我也是觉得耶，我那时候看到这整件事比较是觉得说，欸，就是他居然比想象中还要更容易被接触到。对，然后跟我觉得他等于是一个起点，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购买很多就是这些，我觉得无论是外拍偷拍外流，或者是那种，因为他们还有一系列是那种，就是真的你可以直接比如像黄子佼这个等级的会员，这种因为像 VIP 会员，他们可以直接去指定说想要去对方做什么事情的这种程度，这样子。就是总之这些内容，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因为他后来很多人就是可能买完以后，或是总之下载以后，他们就会再流到别的地方，就是甚至是流到一些可能大家很熟知的那种什么 Pornhub 或什么之类的地方，我觉得都可以再另外流出去，或者是LINE 群组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我觉得它就是像一个起点而已
而且应该说你去看 PTT 上面一些讨论，就是会发现说其实大家感觉其实早就知道有这个地方存在，只是因为它的收费制度的门槛非常高。我记得它好像你光是加入那个论坛你就要10000块还多少，然后你还要一直持续消费，所以相比一般的那种色情相关的论坛，就它的门槛很高，所以才大部分人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但其实很多人都早就知道有这个网站的存在，然后但是就是一直在这些事件被直接有点像是够大咖被爆出来之后他才受到重视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蛮恐怖，就是说很多人并不是直接这个东西的会员或者什么的，但是就像你说他们可能在外面他本来就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或者是大家 LINE 那边互相传传去什么的，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太泛滥到大家好像不把它当作一回事这样。而且甚至那个时候黄子佼爆出来的时候，甚至还会有人说哦，可是至少他有付钱之类的，就是把它跟所谓的像付费的 A 片之类的相提并论，但它其实实际上完全不是应该被当成是同一件事情这样子。对，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被爆出来的话，对台湾的国际名声会非常的差。对，就是因为儿少性剥削，尤其针对未成年的部分，应该是现在全世界应该说无一个国家例外的公敌吧。对。而且像台湾是少数就是不用打马赛克的国家，然后还有包含之前 iWin 的事件，我觉得多多或少扯大应该会让台湾会被盯上这样。对，
理解。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理想上我们当然只会觉得说二次元跟三次元应该要被分开讨论之类吧，但是我觉得确实现在的风向有点全部都混在一起，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啦这样子。
对,
对
啊，就是它会变得很难切割开来。对，就是当你如果你有 留的像这类型的网站或者是有这些东西的存在的话，对啊，那当然因为这个事情正在侦办当中，它只是一个开头，然后接下来就会连接到我非常要介绍的作品这样。
嗯，就是因为刚好我最近也看了有一部叫做那个我十二岁你介意吗这样子，然后这标题其实
这个标题本来就蛮危险的，
对对对，你大概一听就是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片子，然后它是一个捷克的纪录片这样，然后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你看预告就大概会知道它内容会是什么的东西这样子。简单来说，他们就是一群纪录片的剧组，然后他们一开始就决定要去做这个主题这样子，然后他你要说他是有像钓鱼执法嘛这样子，可以这样说，但他就是基本上去找了三个女性，然后他们是那种看起来超级童颜的女神演员，然后他们已经成年了，但我觉得这边有点微妙，说虽然他们说他们成年，但他们其实也大概18-19岁左右的年纪，他们请这些甄选了这些女演员，然后去让他们打扮成就是未成年的样子，然后就是设定上是12-13岁的少女这样，然后连续拍了，我有点忘记多久，但就好几天，可能在一个礼拜内吧，然后每天连续拍摄这样子，在摄影棚就有搭景，搭就是这三个女生设定起来他们三个住的房间啊，然后里面有可能有娃娃啊什么的一些生活环境这样子，然后就是。
等一下，这个计划是有跟警方合作的吗？
应该一开始没有，但是后续就是这个纪录片被拍出来以后有扯出很多的舆论跟影响，然后警方就有介入这样子。嗯，总之他们就是这样的设定，然后让这三个女生就是去上交友网站，然后就是放自己的 profile 啊什么的，然后有些不是是交友网站，有些只是那种社群媒体，像什么 Facebook 啊什么 Instagram 之类这一种，就是非常非常大众的社群媒体，然后他们也不是特别拍说什么我这些妹妹然后很色情的照片或什么擦边球，完全没有，他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设定上都是那种13岁然后很健康阳光活泼女孩之类这种，然后但他们会强调在这些 profile 上都会强调说我只有12岁这样子，一个这样子的形象去在网上面经营，然后就是有点像看说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就我觉得大家可以完全可以想象，因为就是他这个一 po 出来以后就是他很及时的，就是因为他从头到尾就是摄影机一直在录影，你就可以看到他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涌入一大堆的成年男性，就是而且这些成年男性就是不是那种可能刚成年的，很多都是就是中年以上的人，甚至是那种60-70岁的人都有，总之都是一些中年以上的男性，就是大量的涌入，就是 DM 他们私讯他们这样子，然后他基本上就是整个纪录片就是在记录这样子的过程，然后同时之间有荧幕录影啊，或者是也有就是这些女演员的反应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一个，虽然你看预告的时候你大概就会知道会发生一些你很不愿意看到的内容，但是我觉得实际上看完还是会觉得有差，就是会觉得有些东西好像有点像你必须要亲眼见证你才可以感受到这个这个很现实的很恐怖的事情的感觉吧，就是我觉得本身这种很震撼，然后你没有实际上亲眼看到你很难想象的事情这样子，然后这部片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其实它好像应该要上一些警语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有相关的不好的经验的人，你看了可能会有点创伤。
你说你是有被骚扰过，或者是被这样，就是被有点像权力不对等的人，
对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你就是有被这些比如比你大很多的男性 PUA 啊什么之类的。
我记得那部片不是有剪，就它不是有两个版本嘛，一个是成人版，一个是儿童版的。
对
对
对，因为他们后来好像有点像，可能也想要推广给一些校园这样子，所以他好像有剪那个15岁以下也可以看的版本，
就是把一些真的太过恐也不能说恐怖，就是太过恶意满满的地方剪掉
这样子。然后而且我因为我是在 Gio 上面看的这样子，然后 Gio 上面的版本是那个应该就是成年18岁以上的版本，然后他就是真的是连那个一些生殖器全部都有拍出来，还有打马赛克，对，但是我觉得那个马赛克有点有打跟没打差不多，就是你完全可以看到他在干嘛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的画面真的就是那些女生就是只是普通的刚把自己的照片 po 上去，然后就会大量的私讯进来，然后涌入以后就是很多人就是什么都不讲，就直接就是就比如说自己机器的照片啊，或者是就莫名其妙打电话就打视讯电话，然后你一接他就是 看到很大量的人就直接开始在打手枪之类的，对，然后他们就一句话不说就直接在那边打手枪这样。
它是一个视讯的网站是不是？
我有点不大确定，因为它好像是在好几个网站都有就是建立 profile
这样子。因为像我知道对了，像美国的交友网站有那种就是类似随机配对，然后就马上就是开启视讯。
哦，懂。
你知道如果比较正向的是不是有一些像是音乐的网红就会比如说会在那些网站上面突然秀一段吉他，或者秀
很厉害
秀一段健身肌肉给你看这样子的东西。
对，我知道。嗯，他好像比较像是因为这个片子又稍微早一点吧，好像是18年左右吧。然后他那个时候还有用 Skype， 其实现在 Skype 应该也还有，但是他蛮多是那个用 Skype 在打视讯电话这样子。我自己的感受在想说，可能是
同意视讯之后他们才接上这样。
对，然后而且那个形式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在 Facebook 上面或是一些普通的社群网站上面可能会放我的 Skype 的账号这种吧，所以对方可以来加我的 Skype 这样子。对，然后很多人就是其实前面也没聊什么，就是直接就开始就打电话过来这样子。然后他们其实这个剧组有一开始也有建立一些规定啦，就是会说什么比如说他们不会去一开始主动去聊色的事情这样子，一定是对方主动，然后跟他们自己不会主动去私讯这一些成年男性什么的，都是被动的，如果有人来密我们的话我们才会跟他聊天跟讨论。
主要是想避免钓鱼的那个问题。
对，我觉得他就是想要避免说就是你们这些人自己跑去密人家，就是其实都不是这样。而且我记得他们好像也才应该活动可能3到5天左右吧，然后总之他们最后总量是2000多人，就是他们只有3个女生哦，然后就有2000多个男性就是疯狂密他们这样子。然后虽然我觉得以电影的结构来说中间有些东西有点重复啦，就是你大概看了前面以后1/3大概就会知道
说，或者从介绍大概就可以知道整件事情
会怎么发生。
那你觉得看完之后就是对于这件事有是就是大家一如想象中的，就是这些人就是在网络的黑暗面里面真的就是有非常多成年男性对这些小女孩有抱有直接的性欲之类的吗？
我觉得确实是，然后但是它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我觉得也蛮该说有趣有点奇怪，但是就是原来是这样，就是里面其实有提到说其实大部分这些在密小女生的成年男性不是真的恋童癖这样子。我觉得这件事也是算让我觉得原来是这样，因为我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啦，这样。但是毕竟很多新闻或是舆论可能都会直接讲说，就是你看黄子佼恋童癖，或是这些人就是恋童癖。其实这本身好像不大好，是因为因为恋童癖多少可能带着有点就是精神疾病上的意味这样子，或者是那种他们没有办法控制或什么之类的。但其实不是，因为他这个我不知道这到底纪录片这个当中有多少科学根据啊，但是在这里面当中他们讲的是说，其实这些成年男性去密小女生，然后并且得到一些像是他们的裸照也好，或者是把他们当作打手枪用的一个就是画面之类，或是一个素材这样子，这种态度其实更接近一种权力的展示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对这些小女生叫他们要裸照，他们没办法拒绝，就是比起你去跟一些成年女性，你可能跟他说就是我想要看你什么裸照，当然现在还是有很多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成年女性可能会比较说比如我就不管他，我就 ban 掉他，我就不跟他讲话。可是这些小女生们通常都还在一个青春期，然后搞不清楚状况，然后或者是很多可能比如说什么我跟我家庭有点问题，然后我跟我爸妈吵架，我也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长辈可以聊这些事情之类的，就是类似这种比较脆弱或是比较不清楚自己界限的这种状态，比较容易让人得逞这样子。所以就是结论上就是其实他们会找小女生的原因并不是说我只对于小女生的肉体很有兴趣，或是对他们心智很有兴趣，只是单纯因为他们是一群好被控制的人而已。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我看这个纪录片也有觉得说一个有所学习的地方吧这样。然后跟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蛮恐怖，是里面有一段是有纪录片的剧组人员认出里面的人这样子，就是他看到里面有一个男生，然后他后来针对于这个男生有拍了蛮多内容这样子。
你知道他有去访谈他吗？还是
他们一直到好，这算是爆雷嘛？但反正他是纪录片，就是他们到最后其实有去找到这个男生本人这样。然后他前提是说他们在拍的时候就有一个后面的女生剧组人员成年女性，就是说等一下这个人我认识他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应该不是壮名， 就是长得非常像，声音也很像，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很像是我们普通可能二三十岁的人，
你看到你的同事或大学同学，
对这种感觉，对。然后他就说他很不敢相信，然后他就觉得他平常看起来就是超普通超正常，就是他不敢相信他居然试一下会、就是、
所有被迫或犯罪通常都是这样，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记得之前我忘记是在看相关的新闻还是什么，有个人就讲说他的同事有一天突然就被类似 FBI 的组织就带走了，然后就原因就是主管就是说因为他涉嫌持有就是未成年的就是性爱影像，那但是其他人对他的感觉也就是说哦，他平常都是非常阳光开朗，然后非常的正向，很有还会鼓励团队这样子。但我自己就在想说，如果你从一个假设你从犯罪者的角度出发，就因为就是他有所不可告人之处，所以他更需要装他是一个正常人。
哦，
对啊，
平常就是这样才比较不会平常被人家觉得可疑之类的。
对啊，对啊，就是很像故事里面或者是电影里面的大反派，通常也常常台面上是一个大慈善家或什么的。我觉得从无论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或是从外面人来看，这都是一个就是大家都会把这件事情讲得很震惊，就说他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是这样子，但实际上这个好可能就是他演出来的假象这样子。
对对，而且因为他说那个人是一个平常很常在办儿童营队的人这样子，就是然后感觉像这种专门办什么夏令营啊或者什么之类，然后有很多跟儿童接触的机会这样子，然后虽然他也没有因此就是在暗示说他就一定是恋童癖或者什么的，
像那个黄子佼以前百万小学堂或节目的、
哦、对对对，有一点像那样子，
都让你觉得很现在回去看都让你觉得很恐怖。
对我刚刚虽然知道有很多人剪那个他之前的段落这样子，就是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微妙是说，那个好像确实要看纪录片这种很真的细节你才会有感觉的，是说这些成年男性对于女生说的话我觉得很微妙，是有一种人是会一开始直接来就会直接说你把胸部 露出来给我看之类这种，但是有蛮多人是会有一种他同时有一点循循善诱，好像某种程度有一点尊重你，就是说好吧，如果你不想要露就算了之类的这样。但是这整件事的前提其实就很奇怪，你懂吗？就是你不会每次要一个小女生露你的胸部，你不
就你演的好像很有礼貌，但你其实在做一件还是一样是犯罪的事情。
对对 对，就是好像不会因为就是你说哦好吧你不要，我也不能勉强你，就是你好像就很棒
之类的。拿枪走进超商就说哦不好意思，就是我需要你现在把收音机打开哦，但你不想也无所谓，但我对，但我手上有枪这种。
对对 对，这种这样子。然后跟大家就是突然见笑转生气的这个状态你很难掌握，就是他可能上一秒还就是笑笑的跟那个女生说什么啊没关系啊什么都可以之类，然后可能那个女生就比较坚持说哦我就真的不要，然后或者是开始哭啊，然后说就是不要这样子之类的时候，可能那个男生有一些男生就会突然就是说好，就是我之前已经有你的裸照之类，我现在就把你 po 上去这样子，然后就他就真的开始 po 一些乱七八糟的社群网站，然后就说就是你要不要就是继续做，你不要的话我就跟你爸妈说，我就跟你谁谁谁说之类，就是我觉得那个熟忍的程度让人觉得很恐怖吧，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平常都会有点在异化这些说所谓犯罪者，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他们都是一些就是精神变态人才会做这种事情，或是这种可能很有经验的某些犯罪者才会这样做，但是从这个只看这个纪录片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人很熟悉这个套路这样子，就是会觉得我可以随便去威胁别人或是之类的这样。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妙的就是说，因为这个纪录片拍到后面有一些他们真的有约这些人出来这样子，就是出来见面这样子，然后当然他们有试着就是有一些什么保全啊或者什么，就是其实有安插一些人在那个见面的咖啡厅里面，就是说以防不时之需这样，但是他们就是实际上在跟
这些人居然愿意出来，
你是说这些男生吗？
对啊
还是对啊，就是没有，他们就是想要出来然后直接跟他们发生关系。对
哦哦哦，你说的见面我以为你说纪录片剧组约他们出来访谈。
哦，没有没有，不是跟
小女
生见面。
OK OK OK, okay.
对他们就是想要跟那小女生发生关系之类，所以就是想要跟他们见面，然后我就会觉得啊看着觉得好，我就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成年人，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些做法也会让我觉得好拙劣又很难堪这样子，但是又 不免会觉得说啊，可能小女生可能就真的会就是受骗这样子嘛，因为他们就是会用一种跟小朋友说话的口气跟那个小女生说，哦，我们等一下，我们现在在这边咖啡厅吃完以后，我们可以去吃冰淇淋，然后我们就再去干嘛干嘛什么的，然后但是他最终就是要引导到说去旅馆，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些快乐的事情之类的这样子，然后他们甚至是在公开场合，我就旁边是咖啡厅哦，有一些路人会经过的地方，就是讲一些我们接下来去旅馆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之类的一些叙述这样子吧，我就想说天哪，就是你都不会觉得这样很就是很不好意思吗？而且但是同时他们又有一种微妙的羞耻心，就是如果有人经过的时候，他们会说等一下再讲这样子。
对，因为他就是在做一件饭，尤其在国外，你如果有在看美剧的话，就比如有一个很常见的梗，就比如说就是像我最近在看那个 Sheldon， 就是那个少年谢尔顿，就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就他就是他们家的妹妹就是去 party， 然后就会常讲的就是比如说就是说你知道他几岁吗，然后就是说17岁以下，然后男生就 OK I'm out 这样子，就是我没事了这样子，就是他们对于这件事情，欧美对于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是更敏感，
是超敏感的。 对啊，因为他们本来未成年性行为就是重罪啊。对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真的是各种不可思议吧，就是这种很微妙，就是这些人一方面好像有种就是羞耻心，一方面又二方面又在做一些真的很没有羞耻心的事情，我就想说到底就是真的很知理灭裂这样子。
不是啊，他们就是已经都他们以他们的角度来，他们都已经鼓起勇气要干这一票了，所以他就是已经是一个破罐摔坏来的状态了。
对，
而且就有点像是说，可是我觉得这确实也会是感觉这部片会很引起钓鱼执法的嫌疑，就是因为他已经答应要被约出来这件事情。
对，
对，因为他就变成是只是从线上至少还有一个距离变成直接付诸行动了这样。
有一点。然后但里面有，我想一下，里面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我自己看的时候比较介意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虽然他们有很努力的在现场找了很多就是心理学家跟一些谘商师法律相关的专业人士在现场，就是拍摄的摄影棚现场，所以他们中间其实会有一些讨论，就是这些可能律师啊或者什么，就是或是谘商师就会跟这些演员说，就是哦，这些男人其实是为了要怎样怎样之类的，反正就例如说，比如说他们可能根本就是对你们本人完全毫无兴趣，他们其实讲这么多或是跟你谈这么多心思，只是最终会了拿到一些他们可以拿来打手枪的素材之类的。然后总之他们有一些这样子的安排，但老实说我还是觉得整个事情来说，整个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对于这三个女演员的保护好像还是很不够这样子。就是虽然我现在暂时也没办法想到怎么样会比较好，但比较是说因为光是我一个观众在看就是这么大量的就是无论是这种很情绪化的字眼或者是一些色情影像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跟觉得就是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我现在成为一个成年人我可以很愤怒这样，可是他们是当事者，然后再来是我觉得虽然说他们是成年人，他们其实才18、19岁，就是就我现在的年纪来看，我也觉得他们是孩子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说这么让他们直接的暴露在这些内容当中好像没有很好。然后再来第二点是，其实他们后来因为他一直被要裸照，所以其实那个剧组有找就是裸模去拍就是裸体的照片，以后然后把这些女演员的脸就是合在那些裸模的照片之上这样子，然后就是也稍微有 P 图一下啊什么的，然后再把这些照片就是发给那些男生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关于钓鱼我个人是还好，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些照片就这样传出去，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些男生会不会再把这些存下来，然后就发到一堆地方去这样。就是当然这些身体不是这个女生本人的，然后那些裸模也同意这一切，就是他们是在一个知情合意的情境下去做这些事情，可是你不能就是你不能让这些拿到照片的人知道这些事啊，就是拿到照片的人只会觉得说，比如说如果万一这些就整个剧组都拍摄结束了好了，然后这些女生有一天在外面有别人，比如说她朋友好了，就是莫名其妙收到这些女生的裸照被就是外流，然后她就说为什么你有拍这些，然后她说就是我参加过一个纪录片拍摄，那个身体不是我的，我觉得不管怎样都很奇怪。
然后就如果他讲出这件事情，就眼前这个人就可以掰了。对，这、就是一个筛选机制这样。
对
啊，但当然就是你讲的风险、我记得很久以前其实就有一个不是纪录片，但就有一个计划是现在还查到，就是有 一群，那个时候本来合成技术还没有那么强，应该已经是我可能是10年代的事情吧，因为这个很久了，就是他们其实有一群类似像科学家跟创意人，他们就是合成的一个，现在用 AI 来合成人像很简单，可他们那时候就是电脑建模了一个，他们设定上是一个菲律宾女童这样子，但他就是用这个虚拟身份的角色，同样也是在交友软体，然后就是调出上千个就是想要私讯他的男人，就是想要就是跟他发生关系的人，这样就其实很早就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这样，
对对对，
但这个就比较能够规避掉你上面，但当然因为它是一个虚拟形象，所以它可能就只能讯息，没办法做到像你讲
的
那个
见面
或是视讯那么真实这样子，对啊，
对啊，我就是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会变成好像不是拍摄完就已经就结束了，因为这东西就是会一直被存下来，或者是我觉得这些性影像在网络上现在变得那么泛滥，跟就是所谓的外流会这么恐怖，就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会被存在哪里，你永远不知道它会被传到某些你不知道的地方这样子。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讨论，我觉得很有启发性，是关于像是黄子佼事件被曝光出来的那个创意私房，就是很多人就会说就是其实很多这一类的事件就会有人说，就是你现在新闻大张旗鼓的报道这些论坛或者这些群组，其实就在很像在帮他们打广告，因为就是因为反如果警察没有办法彻底把他们破获的话，就只是让更多人去查这些外流片源，对，因为确实像我朋友在做 Google 搜寻，就每当有这些新闻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什么比如说创意私访外流的搜寻量就飙超高这样，但是我有看到应该也是在Twitter上面的讨论吧，就是说不重点不是因为这些会搜寻的本来就会去搜寻，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主要是让不知情的受害人或这些就是可能受害女生知道有这东西的存在，然后去警示她，或者是比如说当她看到，因为她就是叫什么创意私房，然后她里面都是用什么菜品的名，虽然这也很恶趣味，就她都是用菜肴的名称，但如果你是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人，她可能就跟你说，哦，那个就是一个食谱网站什么之类的，
哦，
就是比较像是，就像有些人不是说现在常说如果你要找老公的话，你要先检查他的 PTT 账号之类，就先
看他有没有追一些有的没的社团什么的，
对，就是让这些东西被摊在阳光下，对，就是你防不了，你没办法让他消失，可是当他被摊在阳光下变成一种标记的时候，至少可以让潜在的受害人避开他，那反正会去找这些的人，他们不管怎样都一定会去找这样子，对，
我好像也算同意耶，就是我想到的是说，因为像是那个刚刚说阿苗跟统神的那个就是对话，因为我之前觉得蛮被 inspire， 就是说阿苗之前有说过一段话，大概就是说好像是有人问他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就是不要生气的跟对方讲话吧，然后好像他有说一段是关于说他在说话的时候，他想象的那个对象不只是就是这个人本身而已，不是对话本人而已，是包含所有有可能会看到这一段对话的其他人这样子。我觉得他其实是很习惯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什么东西都会有影像留存，什么东西都在直播这样子。
我觉得他已经，我觉得苗博雅是新生代里面最习惯他知道自己的东西会到处流传的人，
没错没错，他都有这个前提的意识啦，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他今天跟统神在谈这个，就是因为他不是花很多时间还做那个图卡，然后跟你说什么啊，如果你未成年，然后你跟几岁几岁的人就是发生关系的话，会相对应有怎么样的罚则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说他其实不是有在讲说你持有这些影像，跟你上传或者你再分享这些他的所谓的法则，
他很像是一个法律广播给
对对对
所有在看这个直播，然后你可能有做这些事情的人，你要注意咯这样子。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是会觉得说，当然原本苗博雅追踪他的人，就是可能相对是比较不会去做这些事的人啦。但是毕竟他跟统神就是这个东西变得很红嘛，然后显然一定会也有统神比较统神粉丝，或者是就是圈外的人，就是不是阿苗粉丝的人会看到这个东西这样子。然后我心情是非常消极的，觉得说我也没有觉得说哦，他们会觉得说啊，良心发现，我果然不应该做这事，这太糟了这样。我觉得比较是说，就既然法律是道德最低的底线嘛，那比如说他们至少看到说，哎，原来我这个传一个影片，我本来只是觉得哦，这个好赞，我要传给我什么好兄弟 LINE 全部传给他们。哎，我这样传其实罚则超重，什么7年以上之类的。那我就是还先不要传好了。
对，这样像创意私房之类，可能去过的人可能就是会开始删账号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 一种很消极的状态，但是至少他能够拥有某种影响力这样子、就是、
至少就是把他从暗处拖到明亮处给大家看这样子。
对啊对啊，然后让就是真的是更多人知道说哦，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严重的，不是说哦我只是随便像看个 A 片一样，这个跟看 A 片完全是不同的意思这样。就是我觉得有达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已经还不错了啦这样子、
嗯、
对
对啊。而且因为毕竟对于看的人来说，你可能就觉得哦，它就是一个不知名的网络外流影片，可是背后都是有一个真实的受害者的。
嗯嗯嗯，对。然后我那时候看，就是回到刚刚说的那个电影本身，就是它里面有一段还算蛮感人的吧，我觉得也是，因为毕竟就是中间有些段落都会让你看得很不舒服，跟有些内容有点重复这样子，所以他在大概三分之二左右的位置有一个相对会让人看了觉得心情比较好跟蛮感动的一小段这样子。其实就是他在这么这整个拍摄过程中终于遇到一个正常人这样子，然后那个正常人就真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一个大学生，这样一个男大生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蛮妙的是说，因为他其实整部片里面就是那些他们对谈的对象都会打马赛克，但是他打马赛克的方式很微妙，是整张脸是糊的，但是只有眼睛跟嘴巴是露出来的，所以你还是可以大概看到他的样子这样。然后这个男大生一开始也是用这样的形象出现这样子，然后一开始对话的时候你会不大确定他是他就是有没有什么别的意图。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也很妙，就是你看久了以后会觉得好像每个人一开始看的都很正常，但其实最后你知道最终大家其实都只是想要跟你要一些就是有的没的照片这样。但是这个人一开始也是这样，但是后来我想一下，好像是因为这个女生开始跟他讲一些就是说啊，就是他之前啊，他问他说，问这个男大生说你有没有女朋友还是什么的吧，就聊天聊到，然后那男大生说、哦、我有啊这样子。然后那女生说那你为什么就是还想要跟我讲话这样子。然后那个因为我觉得他会有这个预设，就是因为前面有很多这样子的 case。 然后这男大生说因为我就是很无聊，然后想要跟一些就是有脑袋的人聊天啊，然后我跟你聊天聊一下觉得你还蛮聪明，觉得说话很有趣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是哦这样。然后后来他就说可是很多人就是在就这个女生就跟他说，很多人在我跟他们开始聊天以后就会想要跟我要一些就是叫我露胸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也只是叙述这段话，然后那男大生就跟他讲说就是你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对你之后影响很不好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可是那些人都说我很漂亮欸什么的。然后那男大生就说就是你对于自己很有信心很好，对于自己身体很有信心很好，可是你不应该要在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就随便把这些东西，把这些很隐秘的东西给别人看，就是应该是要留给你喜欢的人看就好了，就是反正他们就是劝他这样子。对，然后后面就有一连串就是这个男大生会一直很普通，我觉得他很不错，就是说他也不是那种会让人觉得他现在在教育你这样，他好像就只是在闲聊，然后就是说就是好像不太好吧这种感觉。对对对，然后也普通的闲聊了一些，就是哦那你平常都在做什么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感觉他就是真的只是对你这个女生的日常有兴趣，觉得跟他聊天有趣这样子。对，然后这个男大生也有直接说，而且就是现在其实网络上有这么多就是比如说像 A 片啊什么之类这些东西，就是在人家愿意的情况下拍下来的东西。当然我这边不谈就是到底 A 片这个产业怎么样，但我说这个男大生这样讲，然后他说他不懂为什么有一些人还要再去跟这些小女生要这些照片，他觉得这样很不合理这样子。对，然后而且他就觉得与其就是做这些事情还不如跟你聊聊个天，就是都让他觉得比较有趣这样子吧。然后总之他说了蛮多这种，然后后来那个女生就是跟他对谈，这个女生因为可能他前面遇到太多这样子的人了这样，然后他就有一点就是怎么样，觉得很感动，然后就是有点哭了这样子。然后那个男大生也是说就你还好吗，就是怎么了吗，就是你可以跟我说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蛮感人的是就是剧组在这边做了一个设计，就是因为我刚刚不是说他们刚登场的时候这些人的脸都是模糊的吗，然后在这个男大生就是说了这些话以后，他的脸的马赛克就是被拿掉了这样子，就是可以露出他整个人的脸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影像大于就是他们说的话的一个设计这样子吧。我觉得蛮好，那个终于可以好像两个普通的人可以就是面对面的真心的交流的一个段落这样子。然后因为那段其实我觉得我用讲的可能没有讲很好，但是 你实际上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啊，就是这个人真的很真诚，而且心情上也很复杂，就会觉得说其实你也只是遇到了一个
普通人
普通人而已。 对， 对，就是他只是就
但比例上很少。
对，就是
为什么，而且但是
标准那么低这样。
他也是知道，他就是以设定上来说，他也是知道他十二岁然后还跟他聊天。
对对对对，他知道。因为其实他们都有个重点，就是
他们要一开始就要先提。
对，这些女生都会在一开始会一直强调说我十二岁就是没关系吗之类这样子。对，所以这男生一开始也说没关系，因为他只是觉得我只是要跟你聊天，我跟一个十二岁的聊天没有什么不行的这样子。嗯，对对对，然后反正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吧。然后后来那个剧组其他人在旁边真的都是大家都看到哭这样子。对，那我就想说啊，就是真的是大家的，虽然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那个人说话其实很有趣，就是那个男大生说话很有趣。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有一点算是偏差，因为通常
对
会上那个随机配对网站的人可能通常很大部分就像在当然交友软体上面也有人确实是纯交友，嗯，就是寻找有趣的灵魂，真的只是想要找有趣的人，
对对对对，
但是绝大部分都还是以性或者是就是恋爱为目的的人。
对啊，就是有一些前提这样吧。然后因为他们应该是有投，就是这些 profile 应该同时有是那种很普通的社群网站，像是 Facebook 这种没有特定目的的，然后跟也有就是刚刚那种比较像是交友软体类的那种。对，然后我记得好像是看起来啦，应该是那个类似某个捷克的社交交友软体之类的网站，好像有因为这个影片就是后来引发非常多舆论，然后那个网站后来关掉。欸，就是好像就是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啊，就是上面也太多这种就是有的没的这样。然后跟
但是好像治标不治本，你觉得他只会涌向其他地方。
对，啊，对对对，然后跟那个捷克警方也有蛮认真的去好像有拿这些影像去追踪，就是说是哪一些人，然后应该是真的有去逮捕一些人。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真的会有钓鱼执法的事情，因为通常站在网络营运平台的角度来讲，他通常都会有就是年纪的限，我不知道捷克有没有啦，
嗯，
但至少大部分交友软体都会有年龄的认证跟，
嗯嗯嗯，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免责声明这样子。
懂懂懂，
对对对，就如果你蓄意绕过他，然后又以此去约人，确实好像会有钓鱼执法的嫌疑。对，
嗯，理解理解。对，但我其实反过来比较是说不大确定说这个钓鱼执法到底是不能做到什么程度，因为比如说像是我就以台湾来说，就是我看新闻他们不是也蛮常就是毒品都会是以钓鱼执法的方式去进行嘛，就是说我今天是我假装我是一个想要买毒品的人，然后但实际上就是为了要让这个毒品交易实际上可以发生，然后我就会去做很多，这真的是算钓鱼 啊， 對啊。
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多重标准，就是对于这类型犯罪，
嗯，
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毒品好像就是因为它太过罪大恶极，就会觉得钓鱼执法好像 OK，
嗯，
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坏蛋这样子，
嗯，
但我觉得因为像是恋童倾向这种事情，它感觉是一个，
嗯，
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犯罪的范畴。
嗯，我觉得比较像是可能要看那个严重的程度吧，但是因为我看这个作者看这个纪录片本身的话，他确实都蛮，就是我觉得有被抓的真的都要蛮严重，就是有直接就是说我要跟你要裸照，或是，
oh, okay, okay.
我直接传一些机器照片给你之类的。
不过在法律上这个可确就是可以构成犯行嘛，因为那些女生已经成年了。
嗯，我觉得应该可以耶，就是我看起来的，我说以看这个纪录片来说，然后因为我不知道捷克法律，只是说我在想他们应该是不是去看那个当事人本人实际上的那个年纪吧，应该是说你有这个意图，你想要传就是你的生殖器的照片给十二岁的人，而且并且你知道这个人十二岁这样子，然后不管，
哦，懂，就是你，
对对对，
有点像是一个法律试探问题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逻辑上面是你以为这个人是十二岁，然后你传照片给他这样子。
啊 okay.
对对，我想啦这样子。嗯，所以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啊。然后嗯，我觉得关于这个纪录片，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有一些心理准备，然后想要看的话，我还是觉得是可以看的这样子。然后而且因为那个 Gio 他最近有发一个七天全站的序号吧，这样子就是有点像你领了以后就可以直接看，应该是不只是可以看这部，还可以看其他，但反正刚好可以就是拿来看这部片这样子。他在别的平台好像也有，我不大确定这样。对，总之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些心理准备的话，应该就可以看这样子。对，
好，那接下来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比较轻松的事情。对，
嗯，
我先快速讲一下好了，就是我最近去看了就是那个排球少年的剧场版。
嗯，
对，然后
那你有拿到特典吗？
我有拿到一个，因为我不是看 IMAX， 我拿到的是那个明信片跟一个卡、
哦、
有点像是一个那个叫什么，那种卡叫什么卡，就超过明信片的大小，一个
总是一个酷卡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这一期标题如果大家看到那个52岁你接忙然后排球少年剧场摆在一起会觉得很怪、
欸、怪怪的。
对，但没有啊，就我就是去看，但我其实这一期没有，因为排球少年我想要之后有一期认真聊，
嗯，
就我想要把，因为其实我漫画之前就看完了，然后我们之前有说要可以聊、嗯、也有人许愿聊运动番，但我觉得排球少年应该是要就是要花一期的时间认真聊的作品、
哦、
然后就是而且重点是因为他角色太多了，
对，
就我每次每隔段时间我要去复习他们谁是谁这样、
哦、
对，但因为这次上映我觉得他的热潮就是相比之前灌了半年的灌了一年的灌篮高手剧场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子。
嗯，我觉得真的是比我想象中还要更疯欸，就是我有种哎、欸，原来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算圈外人吗还是我不知道，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我其实很吓到。
可是就连我就是同事，就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也都会问我说哎、欸、你有看排球少年吗，但我觉得他打开的方式跟圈内人、嗯、或是跟就是喜欢看同人的人打开的方式会差很多，因为但是就是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而且确实是比我们在更小一点的世代都有看的就是运动漫画代表，
毕竟他也是连载非常多年嘛。
对，因为我觉得他刚开始连载其实他好像跟巨人差不多同时间开始，
差不多
同时期开始，
我印象中应该是大概也是我们高中或大学的时候漫画开始连载的感觉吧。
对，而且因为你想灌篮高手比较像是比我们刚好夹在中间、灌篮高手是我们再上去一个世代，所以当初灌篮高手很多人去看是中生代的人、
嗯、
然后加上后来的一去灌通常是以同人女为代表 的族群，
后来又再次入坑的人，
对，但是排球少年给人感觉是他一开始就有很多我们这个世代跟年轻世代人他也不是宅圈，他就是喜欢排球少年去看，而且最近他的宣传真的是铺天盖地、
啊、
就到处都是，然后
那个路上还会有那个大卡车在播，
对，然后华山还有那个快闪店开到六月、已经不是快闪，他开了三个月还能叫快闪吗、
啊、
季度店，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很多书店什么都是，以像我那天有去记忆国屋，然后排球少年的就是周边啊、然后原册就是那种原画册，
真的很多地方都有。我觉得看完这些，那个电影院也有，就是相关的那种什么立牌啊、布景啊什么的。
我其实没有想到它这么的红，因为大家想到一个超级爆红级作品，应该想到像是之前是《鬼灭之刃》或《航海王》
之类的，《咒术回战》之类的。
对，但我觉得《排球少年》的红一直都是很温火慢炖的红，可能是因为可能是它就是一个很认真的运动漫画、但是说实在，在这个世代，你要在灌篮高手以后世代要找运动漫画，我确实也想不出来哪一部有超越排球少年的。
嗯，
对，因为虽然像之前蓝色监狱比较新，也是前面还算认真，后来也是有点开始逐渐超能力化。对，
我觉得几乎每个很难运动番就是可以逃脱这个后面超能力化的这个现象吧。
对，而且我很喜欢排球少年一点是我很喜欢他们之间的角色之间的互动情谊，因为像如果你看灌篮高手的话会觉得他们主角跟所谓的敌对方的角色分野非常明显，
就是比较不会有那种就是虽然我们学校不一样但是是好朋友这样。
对对对，是有那种正反派的感觉，当然他们有一种，当然灌篮高手也有那种就是打过就是朋友这样、但是那个正反派尤其像最终战的三王也是，但我觉得灌篮高手最后不知道是到底是被好像是井上雄彦自己也不想画了，所以他其实后面有很多其他、然后就是一格登场类似四大天王型的其他学校，但是那一些人都没有上场，就完结了、所以最终战三王的反派感很明显，当然剧场版有从其他视角来讲这个故事，
对，
像泽北荣治作为代表、但是就是确实他们反派感是比较明显，可是我觉得排球少年就是各队的情感跟角色铺陈，就你不会觉得只有影山跟日向是主角，就所有人都是主角这样子。
确实，就是而且我觉得可能是角色塑造的关系吧。就是讲一个就是听起来很同人女的话，就是排球少年应该就是一个很多大部分人都会把这些角色当成孙的一整个故事吧。
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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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每个人都很孙这样子，对，每个人就是看了都会变排球阿嬷这样子。就而且我跟你说，这前提其实是我根本就没有看排球少年，我看排球少年是看到非常非常前面，就是漫画那个可能大概是那个最近这个炎魔跟黑尾他们这些角色刚登场的地方吧，我大概才看到这里。但是因为我觉得排球的这些阿嬷们，就是这些迷他们的这些同人女们实在是太热衷于就是你看我的孙有多棒，所以我其实在这大概10年之间已经 每个角色应该大概都认得啦，我大概都知道谁是谁了，这样子，对对对，对，有鉴于感谢这些阿嬷的努力的。
而且我这次看的最大的感想是，就是我有点忘记是不是原著就是这样，但他这次的叙事的主角其实不是日向或隐山，而是炎魔，
嗯，
就是那个，就是他们这次的主要的叙事方其实是英居的孤爪，那个字到底现在念爪还爪？
我也不知道、欸。
对，孤爪炎魔就是这个角、嗯，他也是非常高人气角了。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很，我自己心中觉得他很典型，就是动漫里面就是明明很强，但是看起来平常就是我对这没兴趣，很散漫的那种，可是最后却燃起来一把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他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动漫的典型角色设定，对，而且重点就是他就是要有，他是有点像猫咪眼，因为英居本来就是猫咪嘛，他们代表物，
对对，
他就有点猫咪眼，有点通常就是在动漫里面咪咪眼啊、三角眼、猫咪眼的角色通常
都会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对对，
了解了解，
就他的叙事角度其实是从炎魔为主要叙事者来讲的，我觉得蛮有趣，但我有点忘记漫画是不是这样，我记得漫画好像没有那么强烈，但就跟那个灌篮高手也不是以樱木花道为主，我觉得这一点蛮有趣的、
哦、
所以
可能他们剧场版都会想要去做一些小改动，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叙事角度是很好，那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唯一遗憾就是回忆杀这很多、
哦、
就是每，因为他确实就是每一场比赛在关键时刻打下去的时候就马上就会切入回忆这样子，对，因为确实我没有想到这样，我其实觉得没有必要这样比，但因为灌篮高手的动捕非常的精细，所以你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看，真的很像在看球赛，
嗯，
但排球少年当然我觉得在 3D 上面也已经动作做得很不错了，
嗯，
但比较这样你还是会觉得在动作方面觉得稍微有点不过瘾，
嗯，
会觉得想要看剧场版就想要看一个完整的，
想要看
动起来的比赛，
完成度又更高的那种，
对，我们想要只要看 PNG 移动这样子，对、
哦、
但没有，它 3D 的部分它还是有，就是有关键时刻其实动作还是做得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几球、
嗯、
是有认真在做的，对、
嗯、
我觉得作为就是你知道通常就是王道尤其 Jump 系作品都很喜欢用动画总集篇的方式，就是你知道就只是把 TV 剪在一起，这已经非常有诚意了，对、
嗯嗯嗯、对，而且我每次看运动番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啊，心情上真的是很感慨说做动画真辛苦啊，这样子，就是因为我觉得运动番就是那个你很实打实，然后你不能就是比如说肢体有什么崩坏啊或者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就怎么说，甚至有一些那种比较战斗番，虽然它也可以看起来很酷，然后跟它动态很多，但是因为战斗番可能可以多少用一些就是这种一些爆炸或者一些什么东西，
对，你可以用，所以这就
是
为什么运动番后来要走向超能力战斗，因为，哎，我觉得这是蛮合理的、啊，因为就是。说实在认真的运动番不好画，因为你要、
就是、
你要懂那个运动，然后可是
你肢体又要非常合理，然后符合这个物理的这个运作规则，这样子，
对啊，就会觉得哦，排球少年在各方，而且重点是他的故事相比灌篮高手算是大家的故事都有好好完结、
嗯、
就是包含就是各校最后大家、
嗯、
甚至他有画大家的那个动向，而且我记得有一本那个、
嗯、
其实我不太知道那是什么，就是有一本很像是杂志，然后他故意做成封面，就是类似隐山跟日向他们后来发展的
啊、哦，我知道，好像就是有这些话说，对对，大家后来去做了一些什么之类
的
这种，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他故事是有好好说完，这点对于粉丝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跟安慰，就是大家的故事能有一个好的结束，
嗯、
而不是像灌篮高手最后那边就是后面的人还没有出来，或者
嗯。
我觉得是两种美学啦，灌篮高手有点，因为灌篮高手我现在可以雷灌篮高手结局吧
好，没关系，我们现在就要雷了，好
好，灌篮高手就是他们打完三王之后战胜这个强敌之后、
嗯、
就是一句话淡淡的说，但是在下一场比赛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落败了，
嗯，
他们打完就是这个至高的强敌，好像就一切就其实他们的目标已经达成了，
功成身退，
对，然后故事就结束了，可是就粉丝心中就会有一种
诶就这样结束了，这样
我觉得这个惆怅感很棒，但是就是也会让人觉得就是
我懂啦，就是这种这是作品走向的不同选择啦，这样子，
对，所以好啦、
嗯、
之后我当然就是推荐，我自己会觉得蛮值得看的、
嗯、
就是这次的动画版这次的剧场版是很有诚意的，
嗯, 嗯, 嗯，
对，就是即使它非常的主流，然后就是有非常多的抢票的报道，其实我那时候觉得有点尴尬，因为其实我没有特别想要特点，我只是单纯想要去看、
哦、
看电影，但导致说票很难抢。
而且但我因为我其实没有那么细的去看排球少年的各个特点啊，只是我在想，因为大家很疯抢的一个应该是那个好像你没有拿到，因为你刚刚讲是
33.5 的那个
画，对对，那个漫画、啊、
哦，那个真的超级有诚意耶，因为它那个就是整个就是一本漫画、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后来有看到那个东西的本体，想说哦，就是天啊，看看电影直接送，难怪大家排爆。
而且他是那个 日版，就它内文其实还是日文的，只是它
有
套了一个台湾版的类似封面的皮。可是我觉得就收藏上来说，这个应该会更有收藏价值，因为它就
是
原装来的。
就我觉得蛮不错啦，难怪那时候很好笑，大家都说他们不是排球少年，他们是排队少年这样子，大家都排爆这样子。
我有看到有人有一个隐山立牌，然后就说隐山也在排队，因为就是他们整个被一堆人去包围
住这样子，
我觉得蛮好笑。好啦，我觉得之后有时间再来慢慢聊，因为有三部我觉得当代影响我非常深的运动漫画，而且他们都有改编成动画。有一个不是漫画，好，总之就第一个就排球少年，第二个是乒乓，第三个是强风吹拂。
哦，
对，
懂懂懂。
哎，这三部也都蛮受同人女欢迎。
对啊，对啊，确实确实。我觉得，
但我觉得运动番就这样，因为多角色，然后又很容易彰显他们的个性。
我觉得就是扯一个题外话，蛮好笑。就是我前阵子跟我一个朋友就是吃饭，然后就聊天聊到说，那个朋友好像很喜欢一些就是很健康的少年们之类的，然后我就突然发现说，哎，对你之前喜欢那个什么什么。全部都很活泼又很健康，我就说你完全就是看要看运动番的人这样子，然后说在运动番里面就大家不会死人，就排球也不会死人，这样排球不会伤害别人这样子，你应该要就是多看这些东西这样。因为我就在跟他比较，我就说因为其实我还蛮少看运动番的，我就在想说可能就是他们太健康了，因为毕竟我就说我之前在前面的集数有说过，我是那个最喜欢那个 Netflix 有标不当语言然后跟烟酒和就是性爱相关的那个 tag 的受众这样子，我没有那个东西我不看啦这样子。
那你本人除了就是熬夜很晚睡，然后跟就是会小酌之外，你其实本身活得还蛮健康的。
我活得应该算蛮健康的，就是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活得，就像我也喜欢看这种就是比较口味比较就是重一点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活得很健康，你才会去把这个当成一种娱乐吧。
有一点，
我之前就有抱怨过说，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活得该死的健康这样子，我不抽烟不喝酒，然后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这样子。
对，我常都说我其实我都会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无聊人这样子，就是我
心情不好
我没有追求什么刺激，
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能去打斯普拉顿或是开始工作
的。对，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只是会去看一些恐怖片，然后一些人在那边杀人，然后就是喷一堆血这样，我就不错这样。
但现实中可能就是光是被刮伤就
好痛哦，对，然后包超大一包，然后觉得哦自己好可怜哦这样子。那一天什么时候不能做了？只会手割到，手被指割到。
对，就是从楼梯跌下来，我要请假。
平常就这种废物，然后我看的那个影集，全部都是一些狂骂脏话，然后全部而且不消
音版本，把人分割这
样子，把人家切割。我平常是请谢谢对不起，然后撞到椅子，还要跟椅子说不好意思的那种人这样子。
你看的东西内容就是会那种，如果你去犯了什么犯罪被逮捕的话，就会去拍你家里的作品，然后就说你看他平常就是看这些东西的，
都是看这些东西，最喜欢看汉尼拔这样子。
对
对
对,
對，
他收藏了很多汉尼拔的周边这样子。
对，以前还有那个试着做。一些模型重现那个有鹿角插在一个人身上的，
可能有奇怪的宗教信仰的，
没错。
为什么聊到这個？我们在聊运动漫画，
对，歪掉啊，这样没有啊。我就说我比较少看运动番，原因好像就是其实因为这样，我都会觉得说，这些作品感觉蛮好看的，然后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就是处理的不好，或是技术上有什么问题，但我就觉得好像这只是一个兴趣取向的问题吧，就是因为我喜欢看一些比较重口味的东西，就觉得这个运动番大家活得太健康了。
对啊，不过我觉得这个角度蛮有趣，就等于说它是一个你可以推得很安心的漫画嘛，
啊、
是是
对
对
对
对，
或者你可以跟家人一起看那种感觉吧。
对啊，然后我最近说到运动番，其实我最近还有在看一个漫画，但是还没有看完，就是但是它应该比较偏浪漫喜剧吧，就是叫《青春之乡》。但是我其实不太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运动，因为像我之前看那个碧蓝之海原本是潜水，但后来就没有在潜水，就变搞后来就变搞笑漫画，等我看完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对，
好笑，蛮多作品好像都有这个感觉。
对，而且因为 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说那个青春台湾是翻青春之乡，然后又有翻青色之乡，但青春之乡应该是那个就是正式的。
那乡是什么啊？是跳箱的箱吗？
箱子的箱，箱子的箱。对，然后他们主要是就是羽球社的学弟跟就是篮球社的学姐的类似像是恋爱故事这样子。对，但他其实也是运动番啦。对，所以我蛮期待，而且因为他感觉又是有恋爱喜剧的倾向。对，
确实蛮符合你的喜好的感觉。
对，等我看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OK OK，
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那时候主要是因为我去逛书店的时候觉得他封面做得很好看。对，
好，
嗨，大家，我是尼尔。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节目断在这边蛮奇怪的，那跟大家解释一下原因，就是我们久违的遇到了节目的音档的故障。就是其实在这一集节目你听到这个一个小时的地方，其实后面 原本是我飞在分享他去看栗子与青鸟的包场，就是这个之前的动画片，然后他去看了觉得很感动，然后有花了半个小时在推坑大家这部作品。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就是我们这段音档后面消失，然后无论花了多少力气就是都救不回来，就是我已经试着去复原档案，甚至把电脑的那个然后就暂存档这些东西挖出来，但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把这个档案救回来，所以在这边诚挚跟大家道歉一下，就觉得对当天很认真分享的我飞也很不好意思。但所以这期节目可能就会到这边就此结束，就是当同样就是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就是可以订阅啊，然后分享我们的 Spotify。 那关于那个栗子与青鸟的部分，我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再请我飞，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请他再分享一次，就希望大家以后还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就是推荐这部作品。对，那就是今天的节目可能就得先到此为止，因为为了处理这件事情，其实这一集节目有延迟了一些时间，那就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们就还是会努力维持周更的。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抱歉要用这样的方式作结，但我们其实有考虑过要不要重录，但考量时间上来说，还是决定先让这集节目先上完。那感谢大家今天听到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包含前面的纪录片，就是我十二岁你介意吗，还有正在上映中的排球少年的电影版，都很推荐大家去观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此为止咯，拜拜。